好，我们下面来分享第七期，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何等向你感恩和赞美，谢谢你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分享这第七期课件。也感谢主祝福以上的分享，也祝福带领我以下的分享，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第七期。运用统治，实行医治。好，我们也深深知道，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统治的权，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统治权呢应用到所有的事情上。要透过这三件事来供应，那就是新造人、天国、神子来供应哈，并且把它应用到每件事上。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应用到医治的服饰当中。好，我们先看来新约所见的医治，使徒行传没有对圣徒医治的服饰的记录。哈，第一小点子，新约医治的服饰呢，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没有任何的关于医治服饰的记录，人们得到了医治。但没有医治服饰的记录，尤其是对基督徒而言，人们总是在某个地方得到医治。使徒行传为什么没有医治服饰的记录？因为信徒不是透过医治服饰得到医治，他们是透过吃圣餐得到医治。他们天天摆饼纪念主，并且呢。与给他们圣餐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那道隔墙呢已经被打破，那道幔子呢和所有你无法穿过的东西都被撕裂开了，人们可以因着信，凭着恩典进入基督，信徒认识到他们不是神的养子，而是神的儿子和女儿。我们看啊。我们教会都有不同的时间领圣餐，有的呢一个月来领一次，现在也有我们也一个星期领一次，那还有每一天也能领一次哈。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是呢，不要把当做一种仪式、一种习惯，以至于失去了它的意义。就是当你做的时候呢，要认识到。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饼呢，代表他的身体，而为你破碎，所以你得到了医治。耶稣买足了你的健康。那个杯就是代表耶稣的宝血、葡萄酒和葡萄籽，他让你从罪中获得了自由。所有早期基督徒都是透过分享圣餐而经历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啊，行统治权柄方面使人才得医治。如果我们要透过认识和运用统治的权行医治呢，我们就要透过新造的眼睛，透过天国的眼睛，透过成为神种子的眼睛来进行医治。你只要能实行你的统治权柄，那就发命令。啊，就想到我们，当认识统治，我们自己有统治的权柄哈，我们就知道现在发命令啊。以前呢，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们都是在求的一面，在神那求你一次，神那求你帮我做这，然后挨着挨着求你，如果你愿意，你就帮助我去做啊；不愿意就嘛，就是在那，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我们有这个统治权哈。感谢神，现在我们也知道神已将统治权给我们，我们代表耶稣就直接就发出命令，啊，就是凭着圣经去发。那当你命令发出来，人们就应该立刻就能得到权益。好，我们再看初期的教会聚会啊，是跟现代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呢，那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带着食物。聚在一起谈话、团契、聆听教诲， 做很多的事情，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但现今的教会呢，像什么呢？像快餐店，就是叫大教会。我们就到了星期天，就到我们曾经聚会到了教会就去聚会，然后讲台讲道，下面听到会散了就各自回家哈。但我们要看到，就有所以因为应该。教会在一起呢，是学习成长、聚会团聚和相互了解的时间哈，应该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只是聚了会了，回家赶紧要做事，各有各的事情去做哈。所以这是这种光景。然后我们下面我们也再来看那个运用新造和天国生子的三层的来顾虑哈，来看，那就是。来看属天意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再看叫死人复活，它也是同一个原则。作者呢，他中有很多的很就这样讲到了他中间他有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死人复活，黑根呢弟兄也见过起死回生的小孩，到老人都有，不管是什么杀死他们，或者因疾病而死，但他们活过来后，他们都痊愈了，所以我们看见见着这一切，人们总是问：你们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效？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不认为自己是在寻求方法，但其中他们是在寻求方法，因为他们注意力放在企图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是这不是方法的问题。叫一个死人复活，一般不过来。这个作者说了哈，超过四十五分钟，超过四十五分钟呢，通常就没戏了。我们看到有几次是在两三分钟之内，有的花了10分钟。这个作者说，他的女儿是我们看的他第一个复活的例子，花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是目前他等的最长的哈。于是呢，就这几乎就成了标准。曾有人在撒玛博士的聚会中，说自己见证了12个人从死里中复活。他的做法就是命令死亡的灵离开，然后呢，就大家手拉手赞美神，几分钟后就活过来，每次都一样。这和他的经验呢就不同吧，和其他的人呢经验也不一样，所以呢，没有一定的方法，就是说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以耶稣为绝对的榜样哈。那么讲统治权柄应用于医治服饰会是什么情景？如何应用新造？作为新造的人，甚至作为神的种子来应用它，这就已经使用了第一和第三个顾虑。那第一个呢，就是新造的人；第三个就是说到神的种子。但我们呢，就唯一的榜样呢，那就是耶稣。那么耶稣是如何让死人复活的呢？那就是第二个顾虑，就是天国啊，神的国就是你走出去，传讲神的国，然后治病使死人复活，赶鬼，洁净麻风病人，这就是耶稣好的说的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我们再看，使徒彼得复活，多加大彼大，使徒行传9章36节开始，在右坡有一个旅途，名叫大彼大，翻成希利尼话就是多加，他管行善事，多次周济。当那时日子，他患病死了，有人把他洗净了，放在楼上。吕善人呢死了以后，被人洗干净，放在楼上。这需要一段时间。吕大靠近玉珀，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恳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这两座城市呢之间有段距离。而等彼得收到信息再赶到那里呢，已有花了一段时间。那众寡妇呢，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杜家呢，拿杜家的他与他们同在时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就是杜家在世的时候，给他做的是衣服哈。然后死人呢，朋友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了，告诉彼得，这是他为我们做的。你们看，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杜家不是突然死了，是吧？所以大家立刻呢，就是聚拢在他身边，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过了一段过程，就在准备葬礼了。妇女们聚集在楼上，一边哭一边七嘴八舌地说：“杜家生前为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善事，哈。”所以，当彼得来的时候呢，他呢在场的听到。彼得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叫他们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他要做的事，他就是要他复活，但是他们呢，就是讲，纪念他的死生平做了多少哈，他们就悼念他的死，尊重他的生平，所以呢，就是彼得来这样做呢，他们肯定是一直就不高兴哈。所以彼得他要做的事，必须要把他们，他要把他，因为他们在哭哭啼啼的等着葬人了，这没想到他要复活哈。所以呢，如果他们的想法跟彼得他们不一样，就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哈。所以呢，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来，乃是坐在众人面前，他复活雅鲁的女儿，却不许他们在场，只许他三个大徒那个。彼得两个好像约翰好在场，所以呢，这个彼得呢，这是个也来是做人。他们虽然方法并不一样，没有固定的程序。彼得不想听他们继续说下去，他们哈，可能是他们一直在哭。彼得心想，我继续听下去呢，就无法保持信心了，搞得我同情心泛滥，也会和他们一样不听。最后呢，和他们一起就把杜家埋了，而不是他复活，所以呢，必须清楚的当时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最好的，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什么环境之下呢，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呢，都要能够保持要专注，啊。所以呢，不应该就受任何的东西打扰，没有什么能打扰的，就是来打扰，因为一打扰就不能去，不好去做了哈。所以，就要保持专注。我们下面这，也就保持专注了，就不能就不不呃不再分不再去分心了哈。我们再看啊。再看这个《使徒行传》9章40节哈，我们已经读过彼得如何让死人复活，彼得叫众人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尸体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寡妇和呃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杜家活物的交给他们。所以呢，这就一，这一开始他说的是寡妇，哭的就都是寡妇哈。那后来他提到了主与人时，他又称为圣徒和寡妇，他甚至没有把寡妇包括和在圣徒之内哈。但不管怎么样，这事呢传遍了约珀，就有许多人就是信靠了主。在这种场景下，彼得跪下祷告时。他并没有面对失手，他祷告后，然后转身面对着尸体。他先祷告，然后面对尸体说话。他叫了他一声“大比大”。所以，当彼得叫他的时候，他想叫他的真名，而不是他的昵称哈。所以，他就叫他的名字。他命令他站起来时。他此前已经祷告过了，但没说他祷告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并不重要。如果祷告词很重要，那圣经就会告诉了，他告诉了我们。但他的确有祷告，然后呢，他转过身，当他对他说话的时，他并没有向神祈求说：“神啊，请让他复活。”大家很，那就是不是来向神请向他复活。他祷告，他讲他就是说，说。他讲他自己的脑子里不信和怀疑，统统从思想里面赶出去，然后呢，就为此感谢神。他向的神是祷告，但是向的人呢，就不是祷告啊，那就是发命令，不是像那个乞丐让你祈求，而是他是发命令啊，去，因为那就是向神祷告，然后就是代表耶稣，代表神来发命令哈，代表神，所以就发命令。好，我们看耶稣的复活了，复活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所以马太福音9章18节，耶稣正对他们讲这些事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死了，但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要活了。"耶稣并起来跟着他去，走，他的门徒也跟着去。在他去按手的路上，那个有血肉的女人。走到他面前，摸他的衣服，他把他治好了，所以路上耽误了一段时间。23节说，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嚷的群众，这意味着仗的已经开始。从他死到那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身体的余热呢，应该也早已退尽了哈。所以。耶稣说：“走开吧，这闺女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但他们俩就耻笑他，所以群众就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住闺女的手，闺女病起来，所以人们耻笑他，他却把他们赶出去。什么意思呢？耻笑，嘲笑，他嘲笑我吗？我把他们赶出去，这就是耶稣，他说了算。啊，这就是他所做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有人把让死人复活时不要笑，啊，有人来哈，不要笑，你笑了呢，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就看不到死人复活了。所以这时候叫闲杂人呢，等都会被赶出去。耶稣进去拉住女孩子的手，孩子就站了起来。马太并没有记得他在什么时候有说什么任何话哈。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服侍时，当耶稣医治服侍时，他死刑统治权柄，他是靠着权柄和统治力服侍的，医治那就是一个征战，所以他不是还祈求神来做，对，那就是方便的哈，但我就把注意力转向人和他们的疾病，然后说话。说我命令他们疾病离开，消失。一个是向神祷告，通常我会说：“天父啊，我感谢你，你允许我以耶稣的名义执行你儿子耶稣取得的胜利。”奉耶稣基督的名对对方感谢神，然后呢，转过身来对人说：“奉耶稣的名，疾病离开，得你的医治。”得自由，啊，这就是我们也学过的那个，天国权柄的实操哈，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命令哈，疾病离开，得痊愈，得自由。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医治服侍过程中运用统治权呢，那就不会是那一大堆祈求啦，就像乞丐你祈求啊，怎么做哈？因为属灵医治不是心理上的，是属灵的，是绝对的。如果疾病是心理性的，那么也会是心身性的。一旦恢复正常，疾病那也很快的就会，那又症状呢也很快的就会复发。所以我们也在看马可福音5章35节开始，耶稣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 还有烦扰父子。耶稣从旁边听见所说的话，竭力安慰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正在复活女孩子的路上，就有人过来说：“太迟了，她已经死了。”耶稣没有给这位父亲答话的机会，他转身对他说：“啊，别吭声，一个字也别说，只要相信就好了。我们走吧。”37节说：“除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不许任何人跟着他。他们来到寡妇的家里，耶稣看见乱嚷，有人哭泣，有人大大哀嚎，他就进去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小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耻笑他，他呢却把众人都撵出去。好，他们在耻笑，然后就把他撵，耶稣就把他撵出去了哈。所以就。带着小孩子的父母和同坐他的人进了小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小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那就是闺女啊！我吩咐你起来啊！这就是一个命令，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是不到他的祷告、哀求和祈求啊！”耶稣他掌管一切，他发号命令啊，施令。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5章14到14节啊，所以那闺女便立刻起来行走。那时候呢，她已经12岁了。他们立即大大的惊奇。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他为什么给他东西吃呢？当一个人死而复活后，只要给他点东西吃，他的消化系统呢就会启动，从而使他的灵留在身体里。身体是没有灵了，那是死的。当说一个人死了，意思就是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身体。当你把他的灵叫回来，他的身体时。那就要要有任何的生命迹象，就最好的办法，那就是给他吃些一点东西，这样就能启动这个人的消化系统，从而激活身体中的所有其他系统，使身体能够抓住灵，这样他就不会再去死。啊，就是说给他东西吃，也不是说给他什么。什么肉啊，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一个也不是多少么好多少菜啊，什么饭啊，那就是一块小面包，那就可以了哈，就是启动好，感谢主。好，我们再看，我们从《使徒行传》第9章开始，然后呢是《马太福音》第9章，接着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在《使徒行传》呢9章40节，彼得做了什么呢？他进去把所有人都赶了。都赶了出去，他进去跪下祷告，然后呢，转过身命令都家起来。他从哪里学来的呢？那这就是从耶稣那里学来的。他所做的都是他看到他主人所做的事，所以神没告诉他该怎么做什么，他直接从耶稣那里得到了一手资料，他只是照着耶稣的样子去做。因为耶稣说，那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呢，他无望父那里去，这就是你的地位啊。今天，所以我们今天也神就是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做得更大哈。所以我们那就是需要发命令，不是祈求。像乞丐一样的，而是命令。当你开始祈求了、哭泣了或做这类事情了，那就你就离开了统治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要首先真的知道，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是有统治的权。我们要再看，那个在自己的灵魂及三方面嘛，统治权。现在我们就只做创世纪一章， 26至28节，哦，神已经赐予人统治权柄和统治使命，啊，使他们来管理呢，管理呢，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来，并且呢，制服这地也要管理，这就是他我们的命定，是我们应当执行并完成的。耶稣就说，把我们放在这个统治的地位，我们有权柄，有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统治必须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这三个方面都行使统治权。那就需要支配你的意志、你的魂、你的思想、情感方方面面。你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不是说没有情感，而是说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在就讲到了，就像我们在敬拜中呢，强调了我们的灵魂体应该都能来敬拜神，并不是说你必须依着圣经同样的方式去做，也不是说每次你都要上蹿下跳哈，大呼大叫。那可以是个安静的哈，他我说你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参与敬拜，做和人做到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被捆绑了。你需要自由才能全心全意的敬拜神。同样的道理，你就需要在你的全人、你的魂、灵魂体各个方面实行统治权。那就关键在于，那就对意志力的统治哈。以下面，灵魂、思想、意志、情感、自恋等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知道要有人统治这一切。意志是一个关键部分，一切都会归结到对意志力的统治。因为你可以整天坐在那里说：“我要站起来，我要站起来，我需要站起来。”是的，但我一定要站起来。可一直这么说，但除非你拿出你的意志，就是说了你就用有意志力，好，就是要不然呢，你就起不来的。你可以说，我可以想，你可以做，啊，你也必须让你的意志参与其中才能实现。除非你是让你的意志参与其中，要不然就光说。你的有意志力才能去做哈，要强调你的意志，就必须对自己的意志行使统治权，必须对自己说话，命令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旨意对齐，宣告我必侍奉神，我必不做那事，我必做这事，然后呢，你就会产生强大的意志，并将其为神服务。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必须对自己说：“意志，我们必遵从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意思是，意志我们要这么做，即使我不想做，我也要做。就算我的魂不乐意跟从，我的意志也在其中。当你去做的时候，因为你有意志，愿意去做。即使你的思想不愿意，你仍然有那份美德。就一个真正的统治生活，彰显神众子的医治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绝不会软弱，也绝不会退缩。啊，我们看，活在了祝福中，意味着我们活在了祝福中呢，是意味着我们的祝福是拥有统治生命，我们有统治权，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权力中，我们能够以活在祝福中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统治权，那就成为祝福。最后一点，我们说成为祝福，所以你有祝福，不是为了让你抓住祝福，而是为了让你成为祝福。要知道，当你开始考虑被祝福，而不是成为祝福的那一刻，你就关闭了祝福进入你生活的大门。而你得到的只是你已经拥有的。让你可说，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不在于你将成为什么，而在于你是什么。在某个时刻，这是一件大事，你的意志要跨出这一步，不再试图成为今天。今天就是决定，我今天就是我注定要成为的人，然后开始表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当你这样做时，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呢，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感谢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